好，那我们就继续，还是这个小品过热的第一卷，第二十一页，第二十一页的这个卷第一。下面啊，须菩提白佛言是在这儿了。前面讲什么？幻人五蕴是无复无界，因为幻人五蕴是无所有、理、无声，所以是发大庄严而自庄严。那我们继续往后面啊，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为大乘？云何为菩萨发趣大乘？世乘住何处？世乘从何处出？其实就像那个什么讲云何降伏其心啊，或者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的。佛告须菩提，大乘者无有量，无分数故。无分数就是我们就是不可数，对吧？就是不可计数。无有量，无有量，这个量就是量，可以理解为一个是无有量，就是无边无量；另外一个就是说没有什么局限，通达的意思。就像说《无量易经》，并非是多多的意思，它的无量就是说不可思量，就不可思议啊，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框住它、固定住它。还有无有量，无分数，世乘从何处出？住何处者？世乘从三界出，住萨婆热。就是说修般若、修大乘的，可以出三界，然后住于佛的一切种智或者一切智。无乘是乘出者，何以过？出法出者，俱无所有，何法当出？就说修行之法和修行之人，对吧？人法俱无，所以说，也就是说，所以无乘是乘出者，是什么意思？这句话
就是无乘嘛，乘出是无乘，就是没有乘出，
就是无所乘，对吧？就是无所乘，或者就是无，就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或者一个无所依，所以因为你出者和所出法俱无所有，所以说。就是以这个空性般若为它的体性来行持的。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所言摩诃焉，摩诃焉，摩诃焉也是大乘啊，对吧？摩诃焉者，胜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世尊，摩诃焉于虚空等，如虚空受无量阿僧祇众生。那所谓大乘，就是用虚空来比喻。如虚空受无量阿僧祇众生，摩诃焉亦如是，受无量阿僧祇众生。是摩诃焉如虚空无来处、无去处、无住处，摩诃焉亦如是。不来不去，所以那个讲的是不来亦不去，不依亦不依。以虚空来譬喻大乘，摩诃焉是故名为摩诃焉，因为它就是大乘的这个体性的种种描述，用虚空来比喻。就是、说没有来无来无去，然后没有住处，没有前际，中际后际啊，前中后际等于说过去未来现在，对吧？过去现在未来，世乘三世等是故名为摩诃焉。也就是说，所谓大乘的这种般若，它的体性犹如虚空，一切众生的本体也是犹如虚空。然后就是说行菩萨行摩诃焉道的人，他不会，因为你合于这个体的话，他就不会拘泥于所谓无量嘛，不会拘泥于时间空间，对吧？你前后踪迹嘛，就是时间，所以就所谓说时事古今嘛，时事就叫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年无边他性，自个自他不可有好转。时事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对吧？然后呢，过去也有一个过去现在未来，将来也有一个过去现在未来，还有一个当下，这个就是时事，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年。 然后呢，无边差净，自他不可有好端。如果你用虚空来比喻大，其实虚空也可大可小，没有什么大小，等等平均一如的嘛。就是说，从另一方来叫横绝竖超，对吧？叫横绝十方，竖超三际。然后呢，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个就是这个来形容这个般若的这个体性。但是呢，如果你用行持的话，在大般若大品里边讲，就是一念，一念具万行。这个一念不是刹那刹那一念，实际上它这个一念实际上指的是，就是说般若之念，就是说你这一念，你如果契合于般若，那么你就是本身这一念就是叫横绝竖超，叫横绝十方，竖超三际，叫一念。但这个一念你就在你修正时就叫一念相应会。最后不是金刚心的是一念相应会来断除习气和烦恼这些。当我们去讲它的这个体性的时候，似乎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有对象化的东西，或者说甚至把它理解为一种名相和概念。但是如果在修正和求证的时候呢，它就是无所得心。如果你在运动中来讲，对吧，心无所住，心无所着，心如流水。然后呢，你用如果说相应的这个心的心体呢，就是一念相应，念念相应，就是一念，一念具万行，就一念具万。所以为什么讲般若讲一念具万行了，就是从这个地方来讲。这是摩诃焉，佛赞须菩提，是故名摩诃焉。佛赞须菩提言：善哉善哉，诸菩萨摩诃萨，摩诃焉应如所说。这是讲摩诃焉的这个大乘的这个体性的。尔时富罗那弥多罗尼子白佛言：世尊，佛使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乃说摩诃焉。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我所说将无离般若波罗蜜耶？佛曰：须菩提，如所说随顺般若波罗蜜。就他一个问，就说你佛叫他讲般若波罗蜜，然后他怎么说的是摩诃焉了，对吧？说的是大乘了。须菩提说，他给佛说，他说我说的难道是偏离了般若波罗蜜了吗？他反问佛的，就富罗那弥多一个人问富罗那弥多罗尼子问佛，然后呢，须菩提又问佛，也问佛，他难道我说的偏离了般若波罗蜜吗？佛曰：须菩提，如所说，随顺般若波罗蜜。佛就说你没有，你说的东西就是随顺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也就实际上就是摩诃焉就是大乘，大乘就是般若，般若行就它的体性就是这样。世尊，我不得过去是菩萨，亦不得未来现在是菩萨。我不得过去是菩萨，亦不得未来现在是菩萨，三世菩萨。实际上就说这个什么叫不得，我觉得就说不分辨吧，不取于相，对吧，也不分别于过去我要现在这些菩萨他的这个种种形种种见种种体性的这种差异。为什么他说我不得，就是也可以说我在观照时我看不到他们，就是我观照时我没有他们这种相，也就是他等同一如嘛，等同一如。他说色无边，他说为什么呢？色无边故，菩萨亦无边。其实菩萨和菩萨行，菩萨你就是说你如果有相有行，你就是色，你的身体也属于色，对吧？世界七世间也属于色。那同样的受想行识嘛，就是你的有情，对吧？有情它本身就具有这个无蕴的，就是这个众生嘛，无蕴具有 有无蕴这个众生，那就是说色受想行识无边，也就是说无蕴无边，所以菩萨亦无边。这个无边你怎么去理解呢？无边跟那个无量一样，你说无边是无穷无尽，还是种种变化，还是一如？如果说一如的话，那就是说你就如无边也可以理解为它没有边界，对吧？没有边界就是无量，因为它在 无限的变化中，就无量因缘无量体性的，从这个角度讲它是无边。另外一种呢，我觉得可以体现为就是把它一个另外一种就是说它是平等一如嘛，所以你的种种变化上本身它就没有什么边界，就是这样，可以这样来理解吧。菩萨由于无蕴如此，所以菩萨亦如此。 在菩萨，在菩萨亦无边，受想行识无边故，菩萨亦无边。世尊如是，一切处一切时，一切处一切时，那实际上是一切处一切时，就是我说的横绝竖超，对吧？你实际上你点点面面都每一个点时间空间，每一个点每一个面每一个刹那的每一个变一切处的一个空间，一切种菩萨不可得，就是无量世界无边的菩萨行实际上都是不可得的。当教何等菩萨般若波罗蜜，他说那我看到的就是实际上这个有点像限量，我觉得就是属于限量之佛限量观照，就你叫我讲大乘讲摩诃萨讲菩萨，那菩萨的体性和众生世界的这个体性，众生的五蕴这个体性都是无量无边，都是一如，对吧？都是真相，一如真相，都是一真法界。那么这样的话，那一切种的菩萨不可得的，当教何等菩萨，就说其相不可得，对吧？其相不可得，那当教何等菩萨般若波罗蜜？那你说我给我这教化，或者你就说佛你教什么样的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呢？他说我不得不见菩萨，当教何法入般若波罗蜜？不得也不见，所以说就是。所以说就实际上就是反问，实际上是为了展示，就是通过这种反问的形式来展示这种一相通透的，或者一相无相的真如的这种通透的这种境界吧。不见当教何法入般若波罗蜜，就说你人都没有嘛，对吧？法都没有，你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什么法进入另外一种法里边去。世尊所言菩萨，菩萨者但有名字，譬如说我，就是以名言嘛，就是这些不过就是名相，这个名字实际上就是那个名字，在这个楞伽经里边就是讲无法嘛，名相妄想政治如如名呢，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叫增语，就是说比如说摩诃焉，比如说菩萨是摩诃焉增语，摩诃焉是菩萨增语，增语就是名的意思，所以名就是，也就是说一切法但有名相，但这个名相呢，实际上就相当于这种遍计所知，就是从三性来讲就是遍计所知，所以说太虚大师讲，他说般若类的经典，看所有的法都是遍计所知，但是那种。它不是分为法界缘觉，法性空慧，法相唯识的，它但是显性中，就像这个宗密讲的这个破相显性，对，他说显性的呢，那处处一真法界，那实际上都是圆成实，诸法都是圆成实，但是这个破相的这种呢，它都是所有都是相，都是妄想，都是名相，那就是名言遍计嘛，都是这种遍计所知。但是他是破这些东西，他说但有名字，譬如说一个呢，他讲五蕴如画，对吧？另外再讲呢，五蕴但有名字，菩萨皆无，所以都是但有名字，但有名字就是妄想嘛，就是你的心的一种投射和施设，这个在里边叫建立，就是说在建立与诽谤，建立就是你给他增语，就是给他构造构建出来的，在这个楞伽经这样讲建立与诽谤，但有名字，譬如所说我法，毕竟不生，就是你讲这个菩萨，就是一就如在其他地方讲到这个我和我法，对吧？我法现在我所有法，毕竟不生，实际上就是说能所都没有，对，就是众生的这个我和我所有法呢，都就是我执和法执呢，我所这法执呢，都毕竟不生，那不生就不灭嘛。世尊，一切法性亦如是。就一切法，菩萨法，众生法，还有一切法，一切法性，一切法上代表什么？一切法代表一切法，你简单来说就是说有为法和无为法嘛。佛法有为法就是众生有的，无为法就是涅槃嘛，涅槃体性。所以一切法都是名言的，一切法性亦如是，一切法的本质也是如此。此中何等是色不着？如果都是这样的话，你反过来看，反观或者反问就是反观嘛，在这里。如果你随文入观的话，何等是色 不着不生，何等是受想行识不着不生。就是说你的五蕴对吧，五蕴什么样的五蕴是不着不生，就无所执着，没有生灭。何等就是在这种般若境界的一真法界或一真真如的这种关照中呢，就是无所谓生和不生，着和不着了。就因为你着者也是不着对吧，这个禅宗里面经常是当下透悟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妄想你的心直的话这个妄想直的这个妄想它的所有执心就直透真如嘛对吧，那你这个妄想实际上它当起的是就是真如，就是真如的这个体性。所以说念为真如之体，真如为念为真如之用，这个真如为念之体，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讲的，这就是真如从真如自性起念。那就是说这个是由第一义的角度来讲，就是你所谓的妄念啊妄法啊，它的这个体性都是一种虚空性。但这里呢大多这里的大致因为开显来讲，如果你从禅宗的自证自用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实际上是从禅宗来讲是从念上去讲，就从人的这个契合的这个念，因为众生你知道这个念是最能感受到最亲切的。如果你从理上去讲，就涉及到五蕴啊一切法的有为法无为法这些。色是菩萨不可得，受想行识是菩萨不可得，就说五蕴跟菩萨这两个实际上都是不可得。你说菩萨是五蕴，五蕴是菩萨，这东西就是说为什么？因为菩萨没有体性，五蕴也没有体性。你如果你说是菩萨长什么样，菩萨是发光的，菩萨是一种比如慈悲啊，是有智慧的，这些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相，就这些都是不可得。五蕴是菩萨，菩萨是五蕴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就连不可得这种相和这个念，它你如果你说不可得实际上也是个相，心相是个名相，也是心相，也是个念头，那这些呢也是不可得。实际上就是说由理到事到体，如果你说菩萨不可得，这个是你的一个见地一个道理，这实际上是你的心相对吧。然后呢你这个心这个心相它是个有，但这个心相呢你另外你更深了之后，你的这个心相本身也是个不可得，同时这个心体也是个不可得，就你要透到心体，如果透不到心体不可得的话，那你就还是个有心，就不是无心。你如果说我的本性清净心，我的自性真如，就像真常为实嘛，如果你一直认为就像第八识这样，你说它是个实有的一个东西，或者这个东西，那它就不对了。但是反过来讲，它也有用，它的用呢，就是说它能够显现和体现为什么妙用和慈悲，就像一心开二门嘛，大乘起源讲这个一心开二门，心生灭门和心真如门，心真如门它有这个熏习的，有一种真如熏习的这样一种妙用，也就产生这无边的这个功德。受想行识菩萨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对，特别这个不可得亦不可得。我觉得这个小品有很多地方它一直直透，最后把这个心本身就是你这个由相到这个无相，然后由心的这个体到心的性，再到心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就是心最根本的它就是心自身对吧，它也是把它这样一种取出，因为它是一种微细相和微细执着。般若毕竟是毕竟空对吧，它最根本是毕竟空，一切时一切中，他说是菩萨不可得亦不可得，世尊一切处一切时一切种菩萨不可得。我觉得一切种菩萨就是是不是就讲这个，比如说实住实行实会像实地啊，讲这一类的就菩萨种性对吧，或者说与藏通别圆这个与别教圆教这些种性的这个菩萨，就说不管是大菩萨小菩萨初发心后发心对吧，以及等觉妙觉，那这些呢都是不可得。也就是说菩萨的功德，菩萨的这种阶位次第啊，菩萨的智慧也是不可得。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教何法入般若波罗蜜，他那你就是菩萨本身不可得，教什么菩萨去修摩诃焉？如果菩萨法本身不可得，那么教 合法入般若波罗蜜啊。实际上就是说，换句话说，所有法都是般若波罗蜜，你还叫谁去入谁？就是说，水不洗水，金不搏金嘛。就这个禅宗里面经常讲这些。所以说，香严他说一机忘所持啊，更不加思量，还是更不加追寻，还是就他就说，后来他讲是动容养古道，不堕悄然寂。动容什么的，就说你扬眉顺目啊，就说你就说你这个起心动念啊，你的随的这种，就是你稍微一摄有，对吧？动容养古道，就说你的一举一动、起心动念，刹那刹那，展现出都是古道。古道什么？就是真如般若，就是真如体现。就是说，你人通透般若后，你就知道自己和他人、众生和世界上本来就在般若法身之中。那所以说，它叫动容养古道，不堕悄然寂。但这个古道不是这个古道西风瘦马里边一个人都没有，不是不堕悄然寂，悄然就是不堕沉寂里边，不堕这个死寂里边。就是如如不动了，就是说如如，但是并不是不动，如如就是说动和不动都为如如，这才是。所以说那个谭经里面讲，他说你如果不动的话，你就是无情，对吧？他说你要知道真的动是动上有不动，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叫，就六祖讲，他说动上有不动，他这才是真正的贯通的这个般若的真正的贯通两边嘛，不只着两边，但它还贯通二边。但是贯通二边，如果你有相的话，你刹那没有生相，所以他讲涅槃是刹那没有生相，刹那没有灭相，就刹那刹那。如果你有一无，就是一无寂灭之心，一无寂灭之相，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所以六祖的是他几句话把他讲的非常通，当然就点透了。当教合法入般若波罗蜜，世尊菩萨但有名字。如我毕竟不生，诸法性亦如是。此中何等是色不着不生，何等是受想行识不着不生，诸法性如是，是性亦不生。你看诸法就是五蕴不着不生，有什么五蕴呢？对，有什么不着不生呢？那诸法本来体性如是，就所以你看诸法性是如，像那个什么那个讲的实如三转法华经讲的，就是说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因缘果报，如是什么就本末究竟等。它如是相 ，OK， 它还有一个相如是，是吧？是如相。那它这个用三指三观来讲，对吧？对，如是相，相就比如说相是如，那就法法皆如，对吧？所有的相都是如。那么如是相，还有什么？这我们不展开，到后面再去讲。这它实如三转嘛，这种就是讲这个。讲三观的个三种体性。他说诸法性如是，是性亦不生，是性亦不生，对吧？这个性你也不能说它从哪来到哪去啊。所以说佛说不生不灭，不是另立一个不生不灭，就是说佛说不生不灭，它本来不生所以不灭，就是说你不是说你说由不生不灭，然后呢你说所有的法都是不生不灭，然后你似乎讲的不生不灭是一个东西，或不生不灭可以产生生灭，生灭在不生不灭这个场地里边运动，这实际上就把不生不灭又孤立开来了。这个是楞伽经经常会分辨这样一种很细的这种执着。他说我大会，他说你说的不生不灭跟那个外道讲的不生不灭有什么区别？他说我不另立不生不灭，因为这个都是心相，生灭都是心智现象。我今当教不生不灭入，他说是性亦不生。不生亦不生，那就是不生不灭，这个相它也不能够也不生，心相也不生。世尊，我今当教不生法入般若波罗蜜耶？他这不生不灭法难道和般若波罗蜜能够进入？实际上，他般若波罗蜜本身就是不生不灭法。何以过离不生法不可得菩萨行？叫离不生法不可得菩萨行般若波罗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说你，因为你就说你，这个怎么说？就是菩萨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得菩萨行阿耨多罗，就说你，如果你，就是菩萨所行的这种，菩萨道，对吧？般若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也是不生法。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它就无所谓，就无法行持，也就他菩萨异于
不可得法，或者菩萨所行的三阿耨多罗三藐三本身就是不得，就是不可得，就是就是不生法。若菩萨后面又讲到这个，经常会讲到就是闻着当下的这种东西，对吧？当下的，其实你这样看的话，禅宗就是他把它是活化，把它当下就是一下，就是它的妙用了。就如果你闻作是说，你听到这种说法以后，有的人听着很郁闷，像撞了墙一样，他晕了，对；有的人听了会很恐怖，对；有的人听了以后他会产生断灭感，或者有的人听了以后很冷漠，就是说那这就是说你就是有这个可以去看你走。有的人听了满心欢喜，把他的很多纠结都给通透了，彻底心中的纠结通了。如果说行小乘的，他觉得一下心开了，心大欢喜，那可能就像法华经那种，那一下就回小向大了。他如果菩萨闻作是说不惊不怖，当知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就说你当下闻作是说听到这个般若之妙义，那么其实言就代表妙。我们经常说离言，其实你怎么能离言了？离言没有义的了。那离言本身你就是也是个，就说言就是妙用。你看太虚大师后来他说，就是语言就是妙用，语言。但是执着语言它就不是妙用。你执着语言明显又不是妙用。他说，如果你闻到这个，听到这样刚才那个法，对吧？刚才讲这些法的话，你听闻作是说不惊不怖。那如果你惊诧，说明你就说你以前的东西被动摇了。你恐怖的话，就说明你可能有恶业或者有执着，那也会产生这种动摇，所以他就离本位了，对，就是离你世俗或者非世俗那种清净的这种本位了。那你比如说你如果你住于身定，你住于这种涅槃之中，你听了这个说了以后，你害怕了，你说我这涅槃难道是空的，或者我这本来我这涅槃很清净的，然后这样去又把它空有不二了，他肯定离于他的本位了。所以不惊不怖的话，当知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就说你听到这个是你的心行和这个理统一，这就在禅宗叫言下见性。言下就是说，所以说你说眼见佛性，你说眼就是性啊，见什么了？能见到什么佛性了？见就是性，对吧？那性就是见，所以你不能说眼见佛性或者耳听佛性。那这里就是说，你如果当下闻是法，不惊不怖，当知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说这个是你的心就已经和般若波罗蜜之行已经合一了，就是你的心已经在般若波罗蜜之中，就是频道调对了。我们简单说是频道调，但是实际上也不能说是频道，你只能说你和这个智慧相应，或者说你进入这种观照般若，对吧？不是进入观照般若。那所以说他也是为学士，我觉得也是为善根利智的人去讲。世尊，菩萨随行般若波罗蜜时作是观，随闻入观也，或者随言入观。这个当然他讲行般若波罗蜜，实际上也行六度万行的事。他说如果行般若波罗蜜时作是观，怎么去观呢？就是这种，其实观就是智慧嘛，就是智慧的显现嘛。就不是说你观某个东西，实际上你观怎么说能观心性是为上定，对吧？你观的东西是你说你观空，观空坐意观空，那实际上观的是个新的空相而已了。就是坐意观空，你比如说你要起心念静，静还是妄，对吧？坐意观空呢，这又成妄执，对吧？那就是说，随行般若波罗蜜是坐是观，诸法即不受色。这地方我觉得是啊，对的啊，坐是观，诸法即不受色。这个句子我不知道应该是不是做事观诸法还是什么，做事观诸法即不受色，就是诸法当这不受色什么意思？
不生法，色是不生法，不生法即是非色的，后面有解释。
哎，对，我们继续到后面来看，为什么呢？就是色无声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做事观就诸法即不受色，就诸法没有色之相，对吧？就诸法没有这种色受想行识这种相，对吧？不起这种差异，分别的这种执着，所以说分别为实，不分别为智。这讲起来很简单，实际上你要用起来就很难，对吧？我不分别而分别，就是到底实和智。实际上你不分别，从根本上来，不分别就是分别，就是不分别，实和智就是一个。 那个憨善大师跟太虚大师就是在兜率天这个弥勒佛讲的这个偈子里面就讲实质就是水和波嘛，他讲这样或者平和盆啊，这种种种算是一个东西。他说色无生即非色，色无灭即非色，无生无灭无二无别，无生无灭。因为我们看，其实上你这是针对比如小乘法阿含里边讲色是有生灭的，无常苦空无我，对吧？那你这个地方就说既无生也没有也没有灭，那实际上我们眼见的这种它肯定是有生灭的，你的眼识是有生灭的，那跟它对应的这个东西都是我们看到的一切感受的一切都是有生灭。但是无生无灭就是像后面不光是色，就是应该受想行识都是这样不生不灭的。色无生即非色，色无灭即非色，无生无灭无二无别，若说是色即是无二法。就说如果你这个是应该怎么的，就是说若说是这种不生不灭色吗，还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若说是色即是无二法，就是说反正你看到的或者论及的想到这些色呢，实际上它本身就是无二法，对吧？本身就是不生不灭无二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受受想行识，这上次我们讲这个不受是不受五蕴，就是说不执着五蕴，是吧？就是说不受就是不领纳执受执取，就是不取于相，对吧？不受受相行识，实际上受就前面讲不行嘛，不行于不坏五蕴，不行五蕴，不行五蕴不随顺五蕴去摇摆，去流浪，然后不坏五蕴就是不去用刻意的去把五蕴，比如观空或者观坏灭，或者是制止它，对吧？在修行上就是你去就是给它制，就是比如说治理它，比如苦行这种。何以故？时无生即非时，时无灭即非时。无生无灭无二无别，若说是即是无二法。那我们就说还是五蕴嘛，就是说如果五蕴无生，那么就非五蕴，对吧？无生之五蕴即非五蕴，如果就是你不执着于五蕴的这个生灭相，那么五蕴就是清净的，就是非五蕴。然后呢无灭的话即非五蕴，然后无生无灭无二无别，若说是即是无二法，就是说你用这种智慧来关照看到的这个五蕴呢，那它就是不二法，它就是清净法，对吧？五蕴就是真如了，即是无二法。舍利佛问须菩提，如果解须菩提所说意，菩萨即是无生，那刚才讲到五蕴，现在讲菩萨了，对吧？若菩萨无生，就是你既然这样讲，菩萨就是无生，对吧？也是无灭嘛，也是无二。那如果这样的话，菩萨无生，何以故有难行？为众生故受苦恼。就是菩萨讲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对吧？菩萨要在三界六道里边去行菩萨道，去度化众生，为众生故受苦恼，而且为众生担当，对吧？慈悲喜舍，就是说带众生受苦呀。这那你如果说菩萨无生，那为什么还有菩萨在三界六道去受煎熬，对吧？和与民同患，不是与民同乐了，他为什么又为众生受无量大苦呢？须菩提言，他说我不欲使菩萨有难行。他说实际上我就实际上就说其实上我不认为这个菩萨他是有这个难行和这个苦恼和苦难的。何以故？如果你生难行想苦行想，不能利益无量阿僧祇众生，就是你行菩萨道的人，你没有般若的话，你就说你说哎呀，为了大家我宁愿受苦啊，苦不堪，那你还是有我人众生有受者，就是说你所以说以无余涅槃以无余涅槃涅槃灭度以无量众生而十无余众生所灭度的，他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因为你以无余涅槃的这种就是大般涅槃这种境界和智慧来关照自他众生，人相我相众生相，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其实都是清净相，都是涅槃相，那这个时候他才能够去无碍的去度化众生，否则的话你就很难在众生看来同体大悲，很伟大，很了不起啊，很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觉得好悲壮，像个悲剧一样。但在菩萨来讲，它就是个喜剧，它就是一个游戏嘛，它就是一种幻化的一种游戏嘛，所以就有这样一种那个来看。但你如果你把如不动看得很 很死寂，很沉静的话，那肯定恐怕也不对，对吧？那也没意思了，那可能。但如果你有，如果你就是生难行想、苦行想，你就不能利益无量阿僧祇众生，那肯定了。你这个愿再大，然后你行的话，一行的话马上受不了，你觉得好难受，那你可能就无法去利益无量众生，你这个愿就无法成就了。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像我上受者像众生像，对吧？即不明菩萨或者即不明什么什么，对吧？那就是说他有那个像。与众生生意想、乐想、父母想、子想、我所想，则能利益无量阿僧祇众生。但是如果你与众生生意想、容易想、容易度化，那容易度化，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嘛，众生都有这个般若体性，都有佛性。然后乐想、父母想、子想、我所想，那么这些呢，就是同体大悲，这个父母想、子想、这个乐想，那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些就是方便的一种正面的一些菩萨的心量的，身上慈悲心和心量的这种体现。因为你乐什么呢？为什么你对众生乐想？众生，因为众生乐，就是说你度化众生就是一种乐。再一个，众生他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佛性，他开悟了，他就是快乐，对吧？他自然就从这解脱出来。那对你来讲，你也愿也成就了。那父母想只想父母呢？因为菩萨三界六道都是他化现的这个父母。另外就是说，般若是父母，诸佛菩萨这个本的这个父母嘛，那这山众生也是般若嘛。只想我所想，则能利益无量阿僧祇众生，如我法，一切处一切事。但是菩萨道的这种很详细的这种行持，在大般若经后面很就是六度万行里面也非常详细。菩萨这个心行应该是什么？这个心我觉得非常值得以后我们再去讲和研究的。如我法，一切处一切事，一切种不可得。菩萨于内外法中应生如是想，就是他对众生也是这样想的，对吧？内外一切法中也是不可得，对吧？一切种一切事一切众生不可得，所以灭度众生就是因为众生本身他就是处在这种般若涅槃之中。若菩萨以如是心行，亦名难行。他如果你这样去想这样行，那就难行。这个难行不是困难，不是那个悲壮啊，这个难应该是难得的意思。我觉得这个难行再也可以指深奥，对吧？你如果你是行深般若波罗蜜的事，你是稀有难得的这种甚深难得之法，以这种境界和精神和智慧去行菩萨道，亦名难行。如舍利佛所言，菩萨无生，如是。舍利佛，菩萨实无生，就他本身菩萨也是无生的。舍利佛言，但菩萨无生，萨婆若亦无生。不光菩萨如此，就说菩萨所得到的佛智也是无生的。须菩提言，萨婆若亦无生。哎，是的。舍利佛言，萨婆若无生，凡夫亦无生。那就凡夫也就是众生的亦无生。须菩提言，凡夫亦无生。舍利佛与须菩提，若菩萨无生，菩萨法亦无生；萨婆若无生，萨婆若法亦无生；菩萨法、佛法，凡夫无生，凡夫法亦无生。那三界六道的六凡四圣及其所有之法都是无生的。今以无生得无生，菩萨应得萨婆若。但就众生就一切法无生，那么菩萨其实即得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一切种智。须菩提言，我不欲令无生法有所得。他说无生法得无生法，就是得到佛的无上慧。他那实际上也不能这样说。他说无生法就是无所得嘛，就是不能够说拿无生法或者修无生法然后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何以过？无生法不可得，因为无生法本身是不可得的。舍利佛言，生生无生生，如所言所乐说，为生为无生。须菩提，就是你说的这些是生还是无生？须菩提言，诸法无生，所言无生，乐说亦无生，如是乐说。就说没什么说的，但是还在不断的说，对吧？他说诸法无声，这是就是言语名相也是无声的，所以我这样乐说不尽啊，就是我乐说无尽，这是也是无声，如是乐说。就是我在说来说去，就是以无尽的辩才在说的是诸法之无声，说的是无声是诸法。 说的是说就是不说，对吧？如是乐说不乐说无尽，像悬陀罗尼一样，就是永远说不完，但是永远与就是连这个说者所说法和这个所说本身，对吧？整个都是一种都是无，所以由于这样一种般若的话，它才可以有无穷无变的这种乐说不尽，对吧？乐说无尽。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就是说的这个，你如果从修行听法修正的角度来讲，说的就是般若，那么你听的，如果你相应闻不惊不怖，你相应的就是般若，那么这个般若可以乐说无穷，因为般若所有法都是般若体现，那你可以说所有法也可以说是般若，对吧？就这个言说的这样一个妙用也在这体现出来。就是如果你言说有所执着言语之相，有的人言说背后他是那个他是人相我相众生相，那这样的话他就会有执着，他就不会乐说，他说到自己不喜欢听，他就不想说了。但这个呢永远都是顺的，所以说有一种陀罗尼叫音声陀罗尼。音声陀罗尼就是说你正说反说，言语七争直视，言语处次啊什么，这些对他来讲都是顺的，就是说你说有佛他也觉得没问题。从信心上讲，比如说你有信心的人，他说有佛无佛，别人谤佛怎么样，他都觉得都是佛法，就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音声都是陀罗尼。那这个是真正就像耳顺，这个耳顺大耳顺了，对吧？就像孔子讲那个耳顺。舍利弗言：善哉善哉，须菩提，与如说法，人中视为第一啊！因为须菩提，舍利弗智慧第一，须菩提解空第一，所以空就是智慧，智慧就是空的。他们两个这个人表法也很有意思。他说：“哎呀，你这样，你如语说法，人中这你是说法第一啊！他最能说，对吧？你最能说，你乐说无穷啊！”作为第一，何以过？须菩提，随所问皆能答。就说别人问不住你啊，对吧？说你说什么你都是这样，随所问皆能答。所以说乐说无碍嘛，有时候四无碍，什么说这法无碍，什么义无碍，乐说无碍。须菩提言：法因耳。他说：哎呀，本来就这样嘛，这法本如是，这法因耳。诸佛弟子依无依之法，像无依之法就是无所住心，你是无清净法嘛，般若法。所以说那个盘经里面讲，他说无住人之本性也，对吧？你实际上你所以那里面讲，菩萨若住于相即为无住，就是你就是住了身，你本身还是个无住，但你这个会开了，这个无住这个东西它就又流通起来，在你的心又从那个无住之那个境界中就跳出来了。他说：“法婴儿诸佛弟，这很活泼的，我觉得啊，这个就像他们也很，就是并不是那种一本就是很压抑啊，很严肃的，他很活泼的。那文殊类的更活泼了，他还会变，把魔变成，把舍利弗变成魔的，叫他来说法什么这种。”须菩提说：“他说一诸佛弟子一无一智法，能问能答，就说你要能说法，或者说你要问答无变无碍，这个辩才无碍的话。”那么你要真正通达于般若，通达于般若实际上就是根本智，对吧？然后你由根本智产生，再有这个差别之说法无碍嘛。通达般若，万法归一，所问能答，他依于无智法所问能答，何以过？一切法无定过，对，一切法无定，一切法无定就是一切法无定向，对，一切法无定，一切法流通，道须流通。那这样的话，一切法从这个方向讲，心也是如此，对吧？心念。它就是刹那升起，刹那变灭，它也是无定。人的种性和根基也是不定的。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是何波罗蜜力？是哪一个波罗蜜的这个神力啊，或者这样一种加持力啊？须菩提言：是般若波罗蜜力。因为它有六波罗蜜嘛，对吧？或者说十波罗蜜，六波罗蜜，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智慧就是般若，对吧？然后呢，十波罗蜜再加上说，愿力智方便，对吧？这就是十度十波罗蜜。他是般若波罗蜜，舍利弗，若菩萨闻如是说，如是论是，听到这样的言说，听到这样的理论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这个辩论或者议论之时，不疑不悔不难啊。前面刚讲的不惊不怖，对吧？是行闻是法是不惊不怖，是行不就是你的心。就契合，就是你就和这个般若契合了， 但如果你听到这个，嗯，然后你听到如是说如是论的时候，不疑不怀疑的，不悔，对，没有什么这个，有的人就后悔我听了这个法了，说我听你这个上了着了这个道，本来我那个很好，对吧？是有这种，对吧？那像修小乘或修了，因为他进来就是不疑不悔不难，不难就是说不刁难，或者说不去发难，或者不去质疑他，对吧？就是不去，就是或者心里没有疙瘩，没有纠结，对吧？如果说他心里从另外一方面讲，就叫疑悔难，那另外一方面叫信受奉行了，对吧？就是心大欢喜，对吧？或者然后就这样，就是心就是进入观照，甚至进入实相般若，他能够随顺的话，能够随顺进入的话，那就是他的反面。所以如果他不疑不悔不难，当知是菩萨行是行，不离是念，就是说不疑不悔不难的话，那就是说行是行，行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行，对吧？就是也就是他的心就产生了智慧，行是行，就是说智慧现前就是行嘛，因为你的总念总会在行持之中，行是行，不离是念，对，他在行是行，就是说行般若不离波罗蜜行，而且不离般若波罗蜜之念，就是他的心念念都是相应于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舍利佛言，若菩萨不离是行，不离是念，就是他也就是他的心行和他的这个心念都是合于般若蜜的。如果不离是行，不离是念，一切众生亦不离之行，不离是念，那菩萨这样的话，那一切众生也是这样的，一切众生亦当是菩萨，一切众生呢也都是这都是菩萨了，何以过？一切众生不离是念过，就说一切众生实际上他的这个念实际上本身都是般若念，就是他当下这个念就是般若念，就这个从究竟第一上来讲了，就是众生可以念东念西，念上念下，念过去念未来，念人念我，对吧？但是这个是念指的是般若清净之念，就说也就是说即使众生念的是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善恶，那么他的念本身就是般若，所以说众生不离是念，不离是清净之心，清净之念。善哉善哉，对吧？须菩提言，善哉善哉，舍利弗，如欲难我而成我意。他说你本来呢想要就说质疑我，刁难我，或者发难于我，但是你现在的反而就是顺应了我的意，就成就这，你这样想，但是你这样一说，就本来他问的就是说，哎呀，你这样说既然菩萨人，那众生不也这样吗？他说哎，你说对了，本来你还想跟我对着干，现在你说的我正想说这个意思，你给说出来了，对吧？如欲难我而成我意，而成就了我所讲的这个般若之意。所以者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你本来你想发难的，说众生也那样，对吧？他说为什么呢？众生无性故。他众生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就众生无性故，当知念亦无性，对吧？众生因为他众生本身他就是空性，对吧？他就是无体性，无主宰，他就是因缘。所以说呢，他的念也是无性，众生的这个种种念上也是无性，对吧？然后呢，众生离故，念亦离。他离什么东西？指的是离一切相，离一切执着。实际上你众生的执着就是不执着，你从般若究竟义来看的话，众生执着就是不执着。所以说众生离，你说离什么了？离生灭，对吧？离断常，离有无，离善恶，离一切相，念亦离。众生不可得故，这是在机翼菩萨的这种智慧的观照般若的观照之中，他讲这个，对吧？他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必须把这个就在什么状态下、什么境界下、什么智慧观照下去看这个。他在讨论的是第一义，所以第一义通达于一切义，所以说这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是这样的。但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了显示般若平等般若的这样一种体性，为了开发听众的这种听法者的这种智慧，般若智慧。众生离故，念亦离，就说你现在去众生，你用这个智慧去观照众生，他刚才说众生也这样吗？他说你用这个智慧观照众生本来就是这样的。念亦离，但众生不可得故，念亦不可得。那众生不可得，念亦不可得，亦离亦不生亦清净，这些都是跟菩萨的那个智慧是一样的。舍利弗，我欲令菩萨以是念行般若波罗蜜。他说是啊，那我就是我讲这个法，就是为了是让听法的菩萨或者行法的行大乘的菩萨，就是以是念，就是以这样的智慧，是念以这样的智慧心去行般若， 就说以刚才讲的，就是说众生，众生皆清净，众生皆离，众生念皆清净，对吧？众生执着就执着，身上就非执着，相非相。他说我要菩萨们以这样的第一的般若智慧，这就是他的念，对吧？去行般若波罗蜜，以这样的智慧去行智慧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你的所有的行才是真正的这个智慧，菩萨的真正大乘摩诃焉智慧行。他是所以说他说以是念，这个念当然是正念了，这个念就是后面讲的，也不是后面，就是那个大品般若里面讲的一念俱万行的那一念。这个一念实际上就是说，因为你一念如果是清净念或者无念无心体的这样一种智慧之念的话，你无所谓刹那变化了，并不是说你刹那一念，当然你在最后那一念是一念相应会的时候，那个是一念，但是一念相应会产生的时候呢，这个念等于说就是无念了，就是说无念就是无想，无想就有想即轮回生死，无想即泥环嘛，即涅槃。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以是念，实际上这个念呢，如果从体证的角度来讲，从你开始可能就一念刹那相应，然后呢从体证的角度呢，从体性上来讲就是般若本体，就是你的这个真正的这种所谓真心，对吧？这样来讲，但你如果讲真心是个东西呢，那又有问题了。好，那我们暂停一下是吧，啊，
就是不是一品一品的来吗？
好，
这样比较好，然后我们
我